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藏人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23号，公元2002年9月29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出席了正在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四次会议。当天早上8:45，当达赖喇嘛抵达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基地港间进行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等各部门官员和工作人员在议会大楼前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嘎沙大楼参观后，抵达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在会议上，达赖喇嘛就发展和提高西藏教育事业、改善流亡难民社区生活以及人类的基本道德素质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同时呢，当天在西藏人民议会上，达赖喇嘛还特别强调对西藏佛教理论道德原则似乎在衰退而感到担忧，他激励要以对人类有益为重。那么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上周五在达仁萨拉召开。为期8天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上，有来自各地区的40多名西藏人民议员出席会议。
意大利全国议会上下议院部分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三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在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官方性访问期间，与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举行了会谈，并将同设立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协会各代表展开会晤。据了解，意大利全国议会代表团是由反对党议会议员格尔尼·维尔茨率团的。代表团表示，日前在意大利全国议会不同的10个政治团体共214名议员就西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议案，有关议案在意大利全国议会里进行了讨论，并将尽早投票表决。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意大利全国议会上下议院声援西藏运动的部分议员所组成的代表团成员中包括意大利政府和非政府政治团体的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齐米仁金、意大利声援西藏运动总裁和意大利西藏协会会长等。
前往北京和拉萨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于本周三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于本周五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那么本月9号，达赖喇嘛派遣的2位特使及其2位助理抵达北京，受到了中国统战部的接待，并且同中国官员会晤。本月13号，特使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参观了布达拉宫，同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阙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会谈。印度政府在达赖喇嘛特使前往北京和西藏问题上也给予了重视。那么虽然到目前为止特使在北京和西藏的访问进展如何还无确切消息，但是本台将会陆续做报道。
近来在外国各界团体和人士的大力资助下，在西藏兴起建立养老院、孤儿院以及学校等，对当地藏人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和便利。但是地方中国政府对外国各界援助组织及人士所提供的经费予以直接管制，并宣称这些经费是属于中共中央政府在西藏实施扶贫项目的一部分。特别是西藏拉萨市曲水县囊木乡保佑院，由于所得的外来资助费被中共当局管理，给学生的生活费和学习费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介绍，目前在西藏拉萨市曲水县囊木乡保佑院里共有26名孤儿。
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乃琼斯古登及十位资深法师于本月27号抵达台湾，开始展开他们为期一个月的弘法活动。那么抵达台湾的第一场祈福法会预定28号在台北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堂举行，法会内容主要以祈福诵经除障消灾为主。那么现在的乃琼斯坐落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目前乃琼斯有70位神众，由乃琼降神者及乃琼的确度仁波切掌管一切事务。神众呢学习舍利学、佛教哲学经典及密续，以及传统的修法仪轨、金刚五沙坛的制作等佛法课程。
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定于26日起至28日访问法国，他抵达巴黎后将立即获得希哈克总统接见并共进午餐，右派总理哈发林则安排在27日晚间在外交部主持宴会接待。28日离法前，朱镕基将赴南部图鲁斯访问。法国西藏之友协会准备在27日及28日分别在巴黎及图鲁斯示威，要求北京当局与达赖喇嘛直接展开对话，结束对西藏人权及文化的迫害，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并释放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在内的政治犯。在朱镕基到访前夕，总部设在法国的记者无疆界组织向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拉法兰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法国当局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不要忽略有关中国开放新闻自由的话题。该组织在信中表示，人权问题与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是今天这个声称开放的国家内所存在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保持沉默同样应该受到谴责。另外，法国的西藏之友组织星期三发表文告，呼吁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展开无条件的对话。
本月24号，欧盟对中国提出要求，希望它能改善其人权记录，但是欧盟也相信中国的人权状况会逐渐的好转。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朱镕基25号也表示，他在与丹麦总理拉斯穆森会晤时曾经花费很多时间讨论人权和西藏问题。拉斯穆森会谈后在一项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不单只是关注西藏和新疆问题，在有关死刑问题、刑事拷问和少数民族对待上我们也关心。他形容在这次会谈上双方讨论人权问题十分坦诚。拉斯穆森还说，这项人权对话仍将持续，希望对话是积极正面的，在未来几年我们将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
前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电脑资源中心网络经理景密次仁透露，中共骇客一再释放网络病毒攻击他们的网站。景密次仁经理说，在全球各地支持西藏的组织多是该病毒攻击的目标，此一病毒附在电子邮件中，邮件看似由他的办公室寄出，病毒不仅能从硬碟中盗取资料，并且有六个回复的信箱，这些信箱包括了中国的大学与政府部门。景密次仁还表示，中国骇客在8月底至9月15日间至少两次寄出这种病毒邮件，此外他们在1999年与2001年也至少两次企图入侵西藏流亡政府电脑系统。但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女发言人说，她不清楚位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电脑经理所指控的细节，唯独表示中国政府一向反对骇客行径。这名女发言人在电话中不愿透露她的姓名。
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本周五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组织民众举行了927西藏抗暴15周年纪念日活动。93运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1987年9月27号在哲蚌寺僧人的带头下，西藏首府拉萨举行了抗暴起义运动，自1959年以后的30多年后再一次揭开了历史帷幕。其后接二连三的和平抗议示威游行运动开始在拉萨爆发，当时数千名西藏人围绕拉萨布达拉宫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大门举行示威游行，并且高呼恢复西藏独立的口号，数千人被逮捕，上百人被打死，西藏人民再一次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无论中共采取怎么样的暴行，却没有阻挡西藏人民坚定的理念。该声明中说， 通过日前达赖喇嘛特使前往北京和西藏，我们希望双方轨道能够转向良好的局面。境内外藏人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中共的入侵和统治，上万名藏人长期饱受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九十三运动全体会员呼吁国际各界、政府官员与非官方组织、团体和个人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并且同时感谢以美国和瑞士政府为首的国际各界长期呼吁下，在中共牢狱监禁长达37年的西藏政治犯景明桑布能够在他的晚年获得提前释放，享受自由。设立在达仁萨拉的九十三运动是在西藏参加和平抗议示威游行后遭受监禁或是被迫流亡印度的西藏全政治犯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于1991年9月27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设立，1993年8月19号由西藏流亡政府批准正式向印度政府合法注册。该组织目前拥有211名会员。第一麦到了，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啊，你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准备了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藏宁边界夏孔布和洛茨若西藏难民社区寄来的信，信的内容呢是这样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全体新闻工作人员，你们好。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自成立至今，顺应世界潮流，面向全球，结合西藏的实际问题，每日播报在西藏境内外所发生的有关涉及西藏问题的各类新闻，得到了世界广大热心听众朋友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建立华语节目对境内藏人提供获取信息机会的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民主和人权的教育，并能让广大华人朋友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西藏的真相及目前现状。同时为宣传西藏流亡社会中的民主机构和民主制度，改善相互间的交流，促进广大华人了解西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征等，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对我们所处的偏僻地区而言，通过电台能够按时收听新闻是一天必不可缺的重大事情，因为收听电台新闻比阅读报刊新闻更迅速更准确。本人偏远的居住地夏孔布和洛茨若西藏难民社区两地的居民非常喜欢收听藏语广播电台，特别是宁台的收听率在我们那一带地区越来越高，由于我们地处甚高，能够很清晰地收听到宁台的节目，所以听众们对宁台的评价很高。为了满足我们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衷心希望宁台能够延长播放时间，谢谢，特此致敬。夏孔布和洛茨若西藏难民社区负责人托颠于2002年8月16日寄。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工作人员，向这位藏宁边界夏孔布和洛茨若西藏难民社区的负责人托颠拉表示由衷的问候和敬意。那么为了拓展和加强瓦台的基础设施而在不断的申请经费，目前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台的藏汉双语节目时常在西藏境内受到中共严重的干扰，导致不清楚。那么为此我们用筹到的资金来加强改善播放的清晰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一定会按照计划进行延长播放时间，来满足像你一样听众朋友的热切要求。好了，因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会，谢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修隆查》。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的嘞。